们今天的题目呢叫做彼此洗脚，彼此洗脚里面的争议啊，彼此洗脚，彼此洗脚，请大家打开约翰福音13章啊第一节，我们念一下好不好？约翰福音13章第一节，来。逾越节以前，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。
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
好，我们就跳到第八节。第八节，一起来读。
彼得说：“你若不洗我的脚，耶稣说：我若不洗你，你就与我无分了。”
好，我们再跳到第十节。来，
耶稣说：“凡洗过澡的人，只要把脚一洗，全身就干净了。你们是干净的，然而不都是干净的。”
好，我们再跳到14、15节。
我是你们的主，你们的肚子尚且洗你们的脚，你们也当彼此洗脚。我给你们做了榜样。
好，我们就先读到这个地方。那么这个彼此洗脚，我们要知道当时犹太人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传统习俗文化，你跟我要必须很明白的。因为这一段的经文呢里面所讲的事情，如果你不懂得这个背景的话，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。那么也是透过了这一个背景以后，你才知道耶稣基督很多的事情，当时的情况哈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看看这个上面的图哈。我这个已经打出来了，我看。我把它变大，你那个在哪里哦？
打开是吧？打开了。
不是，我是说要把它放全银，
全放全是这里，在这里，这里有个杯子。
哦，在这头啊，好，在这头。OK， 好，小姐妹，看过这个图的人举手。这个是好，请放下。这个是达文西很有名的《最后晚餐》图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那我告诉你，不是这样做的。这个幅画是错的，为什么？因为达文西画的那个时代对犹太人的文化没有研究，不了解。哎，就像那个时他是西方人的，他是长长的桌子，他如果说就好像咱们中国人的桌子是什么，都是圆桌啦。 OK， 如果说这幅画是讲中国文化，然后一长桌的话，你就说这个人没有不了解犹太人的文化。 OK， 就像咱们中国人是坐圆桌的，对不对？都是圆桌的，我们中国人很少有方桌，都是圆桌啦。 2000年前的时候都是圆桌啦。 OK， 那么这个事情呢，这个绝对是错误的。好，我们再看下面那个，那这个稍微有一点样子，但是这个做法也不对。它呢是一个矩形的样子，这个样子呢是正确的，但是呢不是这样做法，这个都不对啊，这个都不对哈。我现在告诉你们是神学院教的课，但是呢你们大家都可以明白的。 OK， 所以弟兄姐妹，你今天上的课是一个神学院的课哦，但是呢我保证你很容易明白。那真正的犹太人的座位是这样摆的，是一个矩形啊，中间有一个缺口。 OK， 这个缺口呢，我想请问你们哈，在咱们中国人的这个观念当中，哪一个方向是尊位，是王位？
大门的
你
上面
啊？门的上面？对的，上面不是。我说是东南西北的四个方向。
是吧？东边那个叫长手。
啊，不是。
是长手。
我要问你们哈， 皇帝称位的时候，他的座位是面向哪一方向？啊？坐北朝南啊，所以他方向，我们中国人的尊方尊位是朝南。OK， 坐北朝南那个位置是尊位。OK， 因为你住的大院里面，他一定是坐北朝南的，那个就是王者之风水，还是讲风水的话。那犹太人呢？犹太人的尊位，他的方向是哪边是哪边是尊位？这个。以色列的历史里面，他期待他的王要进来，要从哪边进来？他的尊的方向是哪里？咱们中国人坐北朝南，对不对？那以色列人是什么？以色列人是什么？以色列人期待他的弥赛亚是从哪个门进去的？啊？不是，东门，是从东门进去的。所以他们对东门呢，现在那个以色列的这个城墙哈，它的东门是关的，很早就关了，因为他等那个王来的时候，他把它打开。以色列人他们的尊的方向是东边，所以这个他们在家里面摆设的时候，这个宴席的这个缺口一定是面向东边的，明白这个意思吗？所以他们东方啊。朝东方 ，OK， 因为他们的王要从东方面进来，明白这个意思吗？好，那么这是东呢，南呢，西呢，北呢，对不对？那好啊，那你我问你们哈，在咱们中国人的圆桌里面，谁是做主位的？这个主位怎么决定的？
掌船的。
掌船的。这个一个位置里面哈、啊，我们刚刚讲这个长方形的话，西方人就是最边边的那两个是主位，主人坐的位置。OK， 那咱们中国人呢，就是圆桌怎么办？就圆的怎么办？
一
圆的上面，面对那个门的，哎，那个是上位，那个、是最上位啊、哦。那我们。在其他的各省份里面的不同的哈，有的是摆鸡头，那鸡头对的那个是主位哈，这叫鸡头主位。那不管怎么样呢，犹太人的主位呢，弟兄姐妹很奇怪，你想也想不懂，他怎么会把那个主位放在那儿？你们看啊、哦，这里面有13个座位，你猜猜看哪一个是主位？你绝对猜不到，也不靠边，也不靠中间。不用猜了，没有人猜得出来，因为你我不是在这个文化里面长大的。东边没有东西啊，我告诉你，主位是这个，主位是这个，下面右边南边的第二个，这个是主位。你也不要问为什么，是他们的习俗，他们的文化，他们的风俗。OK， 这是第一个。那这个是主人的位置，这个是他最宝贵的仆人。OK， 那么这个是尊位，就坐在主人的旁边，这个是尊位，就是最尊贵的客人。OK， 主客、主人、最宝贵的仆人，另外一个仆人在这边。最宝贵的仆人是坐在这里，这个是比较第二个仆人。 OK， 那这两个仆人呢是负责所有宴席里面所需要的东西，因为他们两个坐最边边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准备的时候呢，他们可以进来服侍、啊、从这个框这边缺口的地方就进来服侍每一个人。 OK， 这是当时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图哈。那么所以我把它画出来哈，这个是主位、尊位、仆人跟另外一个仆人。 OK， 这个是犹太人在正式宴席上面他的摆设是这样子的。 OK， 那么他们怎么样子做呢？其实他们不是做， 他们是躺着，他不是坐着正襟危坐的吃东西吃饭，他们是躺着。你也不要问为什么，怎么是这样子，这是他们的风俗，他们的习惯， OK， 他们是躺着的，而且躺着一定有一个次序，一个方向的。那什么方向呢？你看啊，是这样躺的，斜着躺的，而且斜着躺的一定是左边的左手托着你的这个左腮，然后呢用右左边的这个身体呢躺着，然后用右手去拿东西吃，左手托着你的面颊，右手拿东西吃，然后每个人就这样斜躺着，斜躺着，哎，这是他当时的座位图。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讲呢？因为呢，我们在讲彼此洗脚嘛，是不是？彼此洗脚，那怎么洗啊？你躺着呢，仆人来帮你洗。他们都是躺着，就这样躺着，这样躺着，然后躺着之后把脚伸出去，明白这个意思吗？
明白。
明白吗 ？OK， 这很有意思了。接下来啊，就很精彩。最后晚餐的那一天，主耶稣派了两个门徒预备逾越节的宴席，对不对？是哪两个人？大家知道吗？圣经上有写，有两个人，一个叫彼得，一个叫约翰。一个叫彼得，一个叫约翰。OK， 你们自己去看，四福音上有记载。所以呢，很显然的，很自然的，仆人的位置是谁去预备宴席，就是谁做仆人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两个仆人的位置就是彼得跟约翰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明白吗？明白。那么谁做这个主？应该是耶稣做的吧？耶稣躺的地方，对不对？那么谁躺在他旁边呢？谁躺在耶稣的旁边？
约翰，
对不对？约翰就靠着他的胸膛。哦，这样晓得了。怎么我们坐的时候还可以靠着胸膛？这成何体统啊！我们现在想想，觉得很奇怪，怎么会躺在他的胸台里面呢？弟兄姐妹，如果你不明白的话，你会觉得这个地方好像有点暧昧哈，怎么会这个样子？可是你要记得，他们当时都是躺着的。都是躺着的 ，OK。这个呢，约翰这个，因为我们是左边躺着，对不对？约翰只要翻个身，是不是就到主的胸台了？你明白这意思吧？
明白。
哎，他就可以跟主啊，你告诉我谁要卖你啊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你明白这意思吧？这一躺，哎，一翻个身就到主的怀里面去了，是这个意思。你明白我意思吗？不然的话我们这个字里行间读了，我们从我们现在的观念来看，两个人坐着还躺着，不是躺着还到他的胸怀里面，这个有点怪怪的哈，是不是？但是在当时他不是，因为他是斜躺着，两个人并排着躺着， OK， 躺着过来，他翻个身就到他胸怀里面。所以使徒约翰他很荣耀的很高兴的宣告，就是说，就是我就是那个他爱的门徒，我可以躺在他的怀里的那一个，因为他坐的位置就是躺在他的，就可以躺，而且是主耶稣唯一可以被他躺的地方。好，明白这个意思吧？哈，这耶稣很爱我们使徒约翰啊，这个使徒约翰，所以你是知道。使徒约翰是主耶稣基督所宝贵的仆人，他坐的位置。那彼得坐哪里呢？彼得坐这边了，是不是？彼得就坐这边了。那彼得一定心里面怎么样？可能不太愉快哈，是不是？彼得他可能以为说他是大使徒啊，哈，怎么跟主耶稣这么远啊？你约翰是谁啊？对不起啊，我们呢啊。我们再讲了，主人、仆人两个。那么，请问，下面给你们挑战哈，请问谁坐在这里？请问谁坐在尊位？
雅各。
不是雅各。 我告诉你哦，耶稣跟他们讲说，你们当中有人要卖我了 ，OK？ 然后他说什么？他说你用脚踢刺是困难的，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要踢我。那请问哦，按照这个里面那个，谁可以踢主耶稣基督？啊？好像我们坐在这个圆桌里面哈，我们脚是不是都伸在桌子底下吗？我们要踢哪一个？还可以踢好几个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但是你按照这个图里面，请问可以踢到主的人是谁？坐尊位的这个人，对，坐尊位的这个人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可以知道谁坐在这个尊位？犹大。为什么？还有一个证明哈，当使徒约翰转过身在主的怀里面，主啊，你告诉我啊，谁要卖你啊？主耶稣就跟约翰讲说，我蘸点饼哈，分给谁，谁拿了那个就是要卖我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那我要请问你啊，在这个图里面啊，这么多人，耶稣基督他的手可以直接从他手里拿饼的人，有只有两个人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只有两个人？一个是约翰，一个是坐在他躺在他旁边的犹大。OK， 所以耶稣就递给犹大了，犹大就吃了。所以约翰知不知道是犹大？知道，约翰知道是犹大。所以你可以知道为什么我们的主耶稣把他放在他的尊位。哎，这个我们要探讨一下哈。有姐妹，你会觉得很奇妙，主耶稣还把他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面，
说明他爱罪人。
Amen。然后呢，他给他很多机会，我们待会儿来看一下。但是你从这个座位图里面呢，你会发现到一个很妙，他把他放在尊位里面，所以呢，他可以踢他，可以踢主耶稣，他也收到主耶稣给他的饼，对不对？那好，我们再看啊，所以知道了哈。我们大概呢，彼得、约翰、耶稣跟犹大，座位图这四个可以知道。那仆人本身应该是怎么样呢？耶稣说，他既然爱世间属他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爱他们到底，所以主耶稣起来第一件事情做什么？为门徒怎么样？
洗脚。
洗脚。那我请问你啊，耶稣第一个洗脚的是谁？
犹大。
他一定是从尊位开始洗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那第一个洗的呢，不会是洗仆人吧？不会吧，哈。他第一个洗的就是犹大。然后犹大呢，洗到这边来，挨到彼得，对不对？彼得说，主啊，你洗我的脚我不好啊。耶稣说，我不洗你就与我无份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彼得说，那好，那我全身都要洗啊。哦，不，那你就洗个脚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因为彼得总是要跟他们其他人不一样，是不是？明白这个意思吗？我再讲一个，施洗约翰他讲了一句话很有名，对不对？他说：“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，有一位在我后来的，能力比我大，对不对？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，我都不配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在洗脚，我连当他一个洗脚的仆人。”第一件事情洗脚，我们要把他的鞋带给怎么样
解开
了，然后才洗他的脚。施洗约翰在讲说，我连做他的仆人都不配，就要谦卑到这样子的地步，就是我给他解个鞋带，帮他洗脚，我都不配。这个我觉得是服侍神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。他真正的认识到，他洗的是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的脚。我这样做我不配，但是 看看这十二个门徒里面，他们预备宴席了。使徒约翰、使徒彼得，该你洗了，该你洗了，没有人要洗脚，没有一个人要为所有的人洗脚，你明白这个意思吗？本来是使徒约翰跟彼得要洗的，因为他们两个是仆人嘛，是不是？他们两个可能他们是轮流啊、灶台啊怎么样的，对不对？轮到他们两个做仆人要帮大家洗脚，结果他们两个怎么样？躺在他们的位置上，不肯边帮众人洗脚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为什么呢？耶稣到后来讲说：“我是你们的主，尚且洗你们的脚，你们应当要怎么样？”
洗脚，
洗脚。所以耶稣基督站起来，看了，为了爱他们到底啊，你这个两个门徒不肯替人家洗，我洗给你看。我觉得这十二个门徒跟使徒约翰比起来哦，差太远。使徒约翰是在这里面的哈，看见没人洗，他就真的会洗。我觉得，真的，弟兄姐妹，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，这个门徒还差得远，可是就是差这么远的门徒，耶稣还使用他们呢。这么不长进的人，三年半跟着耶稣，看见他行了多少的神迹，他们也知道耶稣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，他们还是在神的面前争论谁为大。在路加福音22章里面，就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还在吵说谁是老大，耶稣都快要去死了还在吵。你要是耶稣的话，你真的会哦。但是耶稣还是很爱他们，也弟兄姐妹，这个爱已经超过了我们对人的批评、对人的苦读、对人的怎么样、对失望、他不长进的门徒。但耶稣还是起来，你不洗我洗，我第一个就洗犹大。我第一个就是犹大，你会觉得主耶稣怎么会这样？怎么可以先洗那个罪人呢？啊，这个大罪人、反叛的人，但是耶稣就是洗犹大血。我不知道犹大那是心里在洗。对，你明白这个意思吗？就光光这个图你可以思想很久。你是仆人吗？你愿意很谦卑吗？还是你要像犹大那么骄傲，坐在主尊位上面，心里不爽还可以踢耶稣两脚？我们是不是要时常犯罪得罪上帝？还是我们愿意学耶稣基督彼此洗脚，彼此洗脚来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洗脚。那洗脚有些是属灵意义啊，洗脚就是洁净、干净的意思，对不对？也是说我们全身都已经洗干净了，意思就是说，因为我们接受耶稣基督，所以耶稣基督的道已经把我们洗净了。可是呢，你的脚出去走一圈啊，到外面去菜市场啊，哪里啊，学校啊，公司啊，走回来的时候，全身，但那个时候大家不是像我们今天有鞋子有袜子哈，那个时候大家都是什么？大家都是光脚穿那个草鞋，所以很多的尘土哈，我们都没有什么柏油路。都是草，都是土，所以出去回来以后都很脏的，所以就是要把你的脚洗干净。意思是什么？你要洁净，洁净了以后呢，就能够侍奉上帝。那么这件事情呢，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对旧约很熟的话，这就是在圣殿前面的洗濯盆啊，你洗手洗脚的意思。你要把你的污秽洗掉，洗掉以后再来侍奉上帝。所以彼此洗脚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，就是说我看见弟兄脚脏了，我帮他洗一下。意思就是说， 我帮助他洁净他，让他可以侍奉上帝。我帮助他，为他祷告，让他洁净，为他祝福，所以他可以在神面前侍奉他，也可以站得住。彼此祈祷很简单，第一个属灵意义，也就是彼此的洁净度。别人怎么样看过好人要去洗哦，你不要骂哦，你不要批评哦，不要，你是帮他洗一下哦。啊，如果说你看到弟兄在发脾气啊，这样子啊，对的，啊，洗干净他的脾气啊。爱弟兄很不容易，爱弟兄还跟他笑嘻嘻。人家被打不还手，被骂不还口，你帮他洗干净，因为他的脚脏，你在帮助他洗干净。就像耶稣基督，他在洗犹大的脚，犹大都快要卖他了，他先洗他的脚。他那时候主耶稣一定，我不知道耶稣在洗犹大的脚的时候，第一个反应是什么。我们可能想说，你待会就要把我卖了，我还洗你哦，真是的。还是你知道那个弟兄，这个姐妹就是对你不好，就是对你有意见，他心里还对你有埋恨，可能要出卖你，你愿意为他继续祷告，主求你洁净他吗？主啊，你愿意来洁净他吗？主啊，你给他机会，让他悔改，让他有机会悔改。你看到主耶稣基督一直给犹大机会，他有了印象，甚至在最后晚餐的时候，他还给他机会，至少有三次的机会。第一次就是在洗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犹大如果说：“哎呀，主啊，你第一个洗我吗？哎呀，这不是约翰，这不是使徒那个彼得该做的吗？怎么我都煮起来了？而且第一个是洗的是谁？洗的是我这个心里面已经刚硬的要卖油卖耶稣的犹大。那个时候，如果那个时候，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想犯罪的时候，如果你想要出卖什么人的时候，但是这个人他还是很爱的，在跟你讲很好的话。”很和平的话，他没有一点的怨恨，你会硬心的还跟他反对吗？不会，一般人不会。哎，犹大那个时候，他第一个被洗的时候，他没有悔改，他没有软下来，他还是在那边讲说，虽然他是坐在这个尊位，可是。他的心意已决，他要卖耶稣，他没有悔改，但是耶稣给他机会。我们想想看，第二次悔改的机会，耶稣说：“你们当中有一个要卖我啦。”然后圣经上说，门徒就一个一个的问：“是我吗？啊，是我吗？啊，是我吗？”结果问到犹大，犹大说：“是我吗？拉比，是我吗？”马太福音写的啊，对不对？马太福音写的，拉比是我吗？耶稣说：“你说的是。”那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呢？犹大知不知道？耶稣知道，犹大要卖他，知不知道？知道。那个时候，如果有人指明了你哈，如果有人指明了你想要去犯罪，这个犯罪的当口之前还没有行动的时候，有人告诉你说：“不要犯罪哦，不要得罪上帝哦，小心上帝打你哦。”然后你居然还硬着心下去继续犯罪，那你说上帝会怎么样啊？我们人可能会讲说由他去哈，我告诉你耶稣再给他一次机会，这就是耶稣了。耶稣基督太伟大了，我很难想象，主就这么爱这个罪人哈，主还是给他做，给他有机会悔改。 我们看，我们读一下哈，十八节，第三次。也许我这个次序不是很对哈，不过十八节我们刚刚读十三章十八节，我们再读一次哈。就是他说，同我吃饭的人要用脚踢我。大家读一下十八节。好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刚刚已经看到这个图，对不对？唯一能够用脚踢主的是谁？
犹大。
那么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，犹大心里会想说，他知道了。那请问他在这个三次的时候为他洗脚，耶稣宣告有人要用脚踢我，耶稣回答犹大说就是你。三次，弟兄姐妹，三次当中犹大如果其中有一次悔改，你说主会怎么样？这就是彼此洗脚的最重要的经历。饶恕你的弟兄，爱你的弟兄，而且爱他大点。耶稣基督他自己说到，他自己做到。你想想看，这三次当中，如果犹大是站起来，主我本来要卖你的，但是因为现在你告诉我，我不干，主求你赦免。请问，耶稣基督那个时候会不会赦免犹大？
会，
一定会。那你说，那我们圣经上的话都没有办法应验了吗？你不要再担心，一定会有其他的人出来警惕犹大做这样的事情。真的，可能不是人，可能是其他人。反正那个时候，我们现在所要重视的就是说，神可能给犹大三次机会。抓住一次机会，犹大就可以得到赦免，但是犹大没有，犹大心意刚硬，对不对？他弟兄姐妹，上帝对你呢？耶稣爱我们，给我们机会悔改，你有没有抓住上帝给你的机会？你愿意悔改，为我们的弟兄彼此洗脚吗？愿意爱他，甚至跟你顶撞的人为他祷告。耶稣说你要爱你的仇敌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。这句话最好的解释就是你要看耶稣怎么对待犹大。因为犹大要卖他，圣经上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讲得很清楚，耶稣从头就知道将来谁要卖他，从一开始就知道犹大要卖他，一开始知道最不容易了，你要继续赦免他，饶恕他，给他机会悔改。那你会问神为什么要这样？我告诉你，神这样做很简单，因为将来你要为你自己的行为负责任。犹大他担负一个罪名，就是他把耶稣卖了，但是犹大他没有其他的借口说你没有给我机会悔改，神给他很多机会回答，只是他没有什么，没有行动。所以呢，犹大他没有任何辩驳的机会。我们为我们的仇敌爱他，会逼迫我们的祷告。我告诉你为什么？因为他需要机会。如果他没有悔改，那是他的错误，他自己要承担。但是我们愿意给他机会，我们给他机会，将来有一天悔改了，我就得到这个弟兄了。还有是信耶稣了，我也得到这个弟兄了，对不对？只是现在我们给他机会，所以彼此洗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，是为了福音的缘故。不信主的福音的缘故，我还有信了耶稣的像犹大这样的一个给他悔改的机会，就是这么简单。耶稣基督就在最后晚餐的时候， 就在彼此洗澡的这个图里面，会看出很多的奥秘在这个地方。弟兄姐妹，我说神真的太伟大了，耶稣真的好。有人问你说耶稣怎么好，你就说耶稣爱罪人。他说耶稣怎么爱罪人，你就说你看他给犹大三次机会啊，你再怎么换也换不过比犹大卖主这件事情还坏，所以你有机会。这叫做好消息。如果你觉得犹大卖主这个事情还不够好的话，你就说连那个使徒彼得三次不认主的耶稣都要他，连那个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还在争吵谁为大的时候，耶稣还爱这些人，为他们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呢很简单的就把这些讲完了，好，先把它关掉。所以我们好好来看看哈，啊，主耶稣他没有责备卖主的犹大，整个故事看来，他没有责备他，他只是说有人要用脚踢我，哎呀，就是你啦，就是你啦，你要卖我，我知道，就是你啦。但是耶稣没有责怪犹大，他只是跟他讲说，你要做的事，你赶快去做了哈。耶稣不是鼓励哦，耶稣说你时间到了，你的机会，我给你机会了，你仍然要去做，那么你就去做。耶稣没有怎么样，没有反抗，没有怎么样，没有责怪 ，OK。而且呢，他还给他带钱囊哈，对不对？因为他带着钱囊嘛，没有使用税吏马太啊，马太是做什么的？收税的，对不对？所以马太一定对钱很会管理啊，他没有给马太，他给了犹大。所以犹大，我相信犹大是很有能力的，可以做财政部长，得管钱啊。OK， 啊，主耶稣啊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我们呢，我们讨论一下哈。请大家再翻一个声音，《路加福音》22章哈，34节，24节到30节，《路加》哈，就前面那一章哈，22章，24到30哈，22章哈，24节到30节。这个就是在逾越节晚餐的时候哈。好，我们请大家一起同声读哈，24到30节，好，一起来，来。
人有许多身份，他们中间那一个和尚回答，耶稣说，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，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，但你们不得这样，你们里头为大的，倒要像幼幼的。为首领的，高要上服侍人们，是谁伟大？是做事的呢？是服侍人们呢？不是做事的吗？然而，我在你们中间与你们同侍人们，我在磨练之中，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。我将国赐给你们，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，叫你们在我国里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。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。
好，我们就读到这边。所以在最后晚餐的时候，耶稣说你们有个要卖我，要出卖我了。然后门徒彼此对问说，到底是谁要干这种事情。接下来他说，他们之间呢就把耶稣所刚刚讲的话给忘了。门徒之间起了争论，谁是为大？就在耶稣跟他们讲说我要被卖啦，然后他们还想象着不是主耶稣基督他要受苦了，他要被钉死了，他没有想那么多，他们在想说耶稣得国的时候谁是老大？他们在争这个，他们没有想到神国度的事情，他想到的是自己的利益。讲到我怎么在 这堆十二个门徒里面谁是老大，谁是大使徒，可以发号施令。但是耶稣有没有责怪他们呢？没有哎。耶稣说你们当中谁要做大吗？那像什么？
做仆人。
那做仆人小的嘛。哦，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在教会里面哦，你不要说牧师长老哦，那个做头的带头的哦，很威风啊。你说不要太羡慕，我们什么样子的人，什么样子的德国治理权是在你如何服侍众，不是你坐在那个高位置上。如果你坐在高位置上面，你还是谦卑服侍人，披子施教的意思。那神还是将来在他的国度里面呢，你要称为大，是做众人的仆人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把这个观念搞清楚啊。我们呢，在上位的人呢，也不要骄傲啊，在下面也不要气馁，搞不好你将来得的国度比牧师传道还更大。Okay? 所以你在什么样的位置就做好你的本分就好。但是耶稣基督在这边显然有一件事情是我们人要学习的，就在他们争论谁为大，就在他们这么不出席啊，你跟我可能会气得都已经快要昏倒了，我都快要死了，你们还在争这些。但是耶稣他居然给他们应许说，你们将来要得国，要治理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族。耶稣想的只是国度，他没有个人私人的恩怨，他没有私人感情上面的，不管是你喜不喜欢，个人喜不喜欢那是另外一回事。但是耶稣重要的是神的国度，神的国度为重要。神的国度将来就要在你们十二个人里面，你们要审判十二个支派，你们这么不要再去争。他也没有用这种很强烈的字眼，就很不要紧，他是说你们谁要做老大，现在就做仆人吧。他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原则告诉他们，如果你真正的抓住了这个精义，你知道他的精义就是说你要做大的嘛，你要好好学习去服侍众人，不管是在你的什么样子的岗位上面，你就做好你那一份就好了，因为你是服侍众人。我告诉你，如果这样看了，在厨房工作的是不是服侍众人？
是的。
我们清扫地的、清扫厕所的是不是服侍众人？
是。
在上面讲到的是不是服侍众人啊？
是。
但是在神眼光看起来都是一样的，我们都是做众人的仆人。你不要千万以为讲到的很什么了不起，我告诉你没有。圣经讲的话很清楚啊，做教师要更被神他放大镜来看。我们做一些小小的事情，中心的不是我们众弟兄姐妹，谁一定要看重你的反应，因为不是众。就看到呢，我们不管在什么样的岗位当中，只要是任何不是众人的事情，我忠心之错，上帝你摆我在这个教会里面，我就是做这个功用的，我就忠心的做这个功用。弟兄姐妹什么需要我代表，为他代表，为他洗脚，不是真正的叫你去洗脚，是属于上面的意义。 OK，所以洗脚就是为他祷告，为他洁净的意思。主啊，他今天又发脾气，主啊，你赦免他，饶恕他，给他机会悔改。主啊，你给他一个心，真的愿意学像主耶稣基督的谦卑。如果你真的要医治释放的话，要奉耶稣的灵在你里面，奉耶稣的灵使得他后面愤怒的灵，后面的奉耶稣的灵，愤怒的灵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你可以这样祷告呗。这叫做属灵征战，属灵征战是在背后里面，不要在他面前说你这个愤怒的灵、放逐的灵。你这样讲的话，你是愤怒的灵，是背后啊，打他后面那个背后黑暗的权势，对不对？在他面前要，
但是在魔鬼。
对，但是在他面前你要仁慈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个最容易在夫妻吵架的。 我们辅导过很多的夫妻关系，好下午师母要跟你们讲一些夫妻关系的事情，很精彩。还有亲子关系，还有一些跟就是跟你的父母啦，那个儿女啦，还有夫妻配偶的关系。哎呀，太精彩了！
感谢神。
对。但是在这个关系当中呢，你在他们面前一定要和气，一定要笑口常开哈，要很喜乐。但是背后的时候，为他祷告的时候，他如果有些什么东西不对的话，你属灵征战的时候，我跟你讲，咱们不客气的，咱们不客气。他后面有什么愤怒的灵，奉耶稣名，斥责你，我就离开。你在他的床铺上抹油祷告。主啊，你让平安喜乐的人，愤怒的人离开，喜乐的人进去。这样祷告的 ，OK。他常常坐着椅子，按手在他椅子上面，抱耶稣基督的人，愤怒的人完全离开。主啊，你高我住在上面，喜乐的人住在上面，平安的人住在上面。主啊，你将这个甜蜜的话语放在他上面。要抱耶稣的人，叫他对他太太好一点。我们在他坐的椅子上面，他的用餐餐具，他睡的床铺，我眼泪，智慧啊！但是在他的面前要
温柔，
对，温柔的哈，做太太就是温柔体贴，对不对？顺服嘛。那做先生就要爱哦。告诉你个秘密哦，我们做姐妹比较多嘛哈。姐妹只要温柔下来，我告诉你，男人很吃这一套。你不要咄咄逼人了，好像就让他抬不起头。我告诉你，为什么男人需要被尊重，女人需要被爱？不是原则的问题，是他感觉的问题。他有没有感觉到被配偶太太尊重？他太太要有没有感觉到先生爱他？不是说原则性。理解头脑的理解，而是实际上他要感受得到，他感受到哦，先生好爱我啊！哦，师母下午会讲到爱的语言，怎么去讲让对方感受得到，那最重要的。那男人需要被尊重，你不要在众人面前数落男人，这个是千千万万不能够做的，因为你让你的先生抬不起头来，只要让他抬不起头，他觉得没有面子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他所有的愤怒都出来。你只要在众人面前好好夸他，我先生好好哦。他的爱就会出来。我先生他真的好拼命哦，两三天都没有办法回家的公司里面上班，很拼命努力工作，他好辛苦哦，我先生真好哦。我告诉你，先生接了以后我们做弟兄的其实很容易满足的啦。你的先生要是跟你之间有任何的摩擦不快不愉快，我告诉你，很大部分的原因是你造成的。不要老是怪他不这样，你要说他这样，我好高兴哦。先生，如果你这样更高兴。你要先夸奖他嘛，你看他正面肯定的、积极的鼓励嘛。男人一被鼓励，我告诉你，为什么说成功的男人背后有一个什么？让他贤惠的妻子啊，你就鼓励他，他就会不一样啊。真的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有一次在一个地方，我就跟他讲一个原则，我说你今天晚上。今天晚上你老公回家了，你要跟以前不一样，你可能一开始就开始了，数落的时候呢，我告诉你先不要，先泡一杯茶。
老公回来了。
然后跟他讲很温柔的、很体贴的话语。就第二天呢，有一个姐妹呢就带她老公来，她老公说今天晚上。我太太怎么不一样了？怎么完全改变了？我要来看看这个刘牧师在讲什么。特别请假，赶快来看看是什么事情让我太太改变了。说没有啦，只是他 在操练某一些温柔的话，跟你会同样。我们的信仰是生活化，如果没有办法把我们的信仰生活化，那我们只是在谈论一个空洞的理论，对不对？一个神学的思想，一个脑筋里面的哲学哲理，让你觉得心服口服。不是的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是很实际的，我们很实际的生活就在基督的话里面。阿门。因为我太太做好广告了。
感谢主。好，我们再来看哦，还有一点哦，主耶稣他说他可以使用一个失败的人或甚至一个跌倒的人去做传道、医病、赶鬼，任何的服事他都可以做。我是要这样想，这样讲，是因为曾经有一个人问他说：“牧师啊，我是某某长老、某某传道、某某牧师呢，帮我受洗的。好，可是呢，20年之后呢，我发现这个传道人、这个长老跌倒了。”他可能犯了一个很大的罪，可能娶了两个老婆，可能娶了这个卷款而逃啊之类的哈。那我受洗算不算啊？我是不是再该受洗一次啊？我只是说，哎呀，我以前从他那里所受到的教导，是不是通通都有偏差啦？是不是？我的得救算不算？有没有这样的问题？
没有，
感谢主。因为神可以使用什么？使用跌倒的人，或是怎么样，或是他信仰不好的人，他可不可以来帮助我们？可以的。所以我跟他讲，你放心啊，神不会因他的缘故，你的受洗不算。你不会是因他的故，因为他的缘故，他跌倒，那是他的事情。你对上帝负责就对了，没？是你跟神的之间。所以呢，总换一句话来，我们传道人所说的，我们教会里面所讲的，其实只有一个目的，弟兄姐妹，只有一个目的，你要亲自面对你的神。
阿门。
传道人跌不跌倒是他的事情，你跌不跌倒是你最重要的事情。所以圣经里面为什么说我们不要论断别人？对不对？因为他有他的主，你管好你自己就好，你跟神的关系搞好就好。他跌倒，他站立，你为他祷告就好了。但是最后呢，他可不可以站立，那是上帝的事实。OK， 但是呢，如果跌倒的传道人、跌倒的那些人不是你的，他跌倒了，我们为他祷告，主你应该再给他机会站起来。
Amen。
但是最后怎么样我们不晓得，但我们知道耶稣都给犹大至少3次机会，主你给他机会了，他自己站起来。
是的，
我们不要批判他，我们不要去落井下石，是不是？我们就说，哎呀，这种传道人牧师该像发生音之类的话，这就不用再讲了，我们让他站起来。主连给使徒彼得都3次不认主，都给他这个机会了，犹大也给他机会了，只是一个站起来了，一个跌倒了。给他机会吧，彼此相交吧。所以不要怕哈，他或站立或跌倒，这是他的事情。我们所得到的救恩，我们所得到的医治，我们从跌倒的传道人领受的恩赐恩膏都没有问题，都没有问题。如果你怕，你就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我领受的不是从耶稣来的，奉耶稣的名一定要去约。
阿门。
我领受恩膏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可以这样祷告：主啊，从你来的我要，从你来的我都不要。
是的。
奉耶稣宝血遮盖。
阿门。
你的话语有功效的，你的话语里面有权柄的。奉耶稣基督的名坐在我的身上，没有让邪灵来辖制我，不让邪灵来攻击我，只领受从神来的恩赐跟灵膏。
阿门。
哎，哈利路亚，就是这样，很简单，好，不要怕。
好，那么我们彼此祈祷呢？
再讲很快哈，洗脚就是主属灵的意义哈，不是一个礼仪哈。我们有些教会就是说，哎，我们来洗脚一下啊，就是洗脚。当然很好啊，但是就是说属灵的意义就是说你要为他祷告，哎，你要为他清除、洁净身上的污秽。你可能说，就好像呢，我们大家都当过小孩子嘛，对不对？小孩子我们是不是都很脏啊？哎，妈妈看到你那么脏，她第一件事情说：“赶快去洗手，赶快去洗手，这么脏，这么脏，赶快去洗。”洗手以后才能吃饭啊！我以前小时候没洗手，被我妈妈抓到了。那皮子洗手洗脚，皮子洗脚，意思就是说你要为他的洁净祷告，好吧？哎，你要为他祷告。好，那这是第一个，第二个。啊，我们有主耶稣基督替门徒洗脚的动机，是因为他爱我们到底，爱我们到底，他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哈。那么，所以呢，爱到底呢，就是要降卑下来哈。如果呢，我们不爱人的话，我们很难够很难降卑自己哈，很难降卑自己，因为啊，我们骄傲的话。就很难谦卑嘛哈，就像我们昨天晚上看到的那个竹椅子哈，昨天晚上很有意思啊。我们昨天晚上的讲到是看到一个意象呢，神给了一些的启示，竹子做的椅子，我们就讲到很多的谦卑，神同在哈，我们感谢主。那么主耶稣基督的洗脚呢，也另外代表一个很重要的意义，就是从一个最尊贵的神。到要做最卑下的仆人做的工作，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在人世当中，无论是什么样的地位职位，我们还是要做最卑下的工作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，每一个人都要学习，这个我自己也在学习，不是高高在上的。再来，洗脚的目的是要叫别人恢复与主的正常关系，恢复与主的正常关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刚刚读约翰福音十三章第八节说，彼得说：“哎呀，你永不可洗我的脚啊！”耶稣说：“我若不洗你，你就与我无份，对不对？”所以洗脚的目的就是说，让他恢复跟主的关系。所以我在说，洗脚的属灵意义就是为他祷告。求主跟他之间恢复关系。Okay? 我们对所有的弟兄姐妹呢，就做同样的一件事情。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为他们祷告，主啊，你要恢复他与你之间的关系，不要让污秽，不要让这些罪污拦阻了你与他之间的关系。讲到这个地方，我很愿意再讲一点，弟兄姐妹。我们大家都对于认识主耶稣基督呢，都或多或少有一些认识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我现在要讲的就是，我常常在我们自己教会里面讲，你认识耶稣，因为你读了他的话，接受他的福音，但是主耶稣基督认识你吗？
认识。
确定吗？
确定
吗？有很多人不知道耶稣，不认识他。我的意思是因为在马太福音七章里面讲了一些话，他说：“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医病，奉你的名赶鬼吗？行义人吗？”主耶稣说：“我不认识你们，你这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吧。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我们呢，以为服侍上帝就等于认识上帝，或是被耶稣来认识你，不是，不是你是我的工作，而是你跟他的关系。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事，不能够代替你跟主的关系，因为在当时，就是在审判的时候。如果说耶稣说我不认识你的意思，就是说那些人就很奇怪了。哎，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？哎，我不是奉你的名行义的吗？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吗？哎，我做了很多事情，哎，我做了很多事工，哎，
你应该感激我才对啊，怎么你说你不认识我呢？所以在这边有很重要的弟兄姐妹，恢复于你与主的关系，就是不要把你的事工，不论是他多大多小，代替了与主之间的关系，也就是代替了你以为你认识耶稣，耶稣应该认识我，不，耶稣他不认识只在事工上面尽心尽意的，忘了跟主之间有一个私人亲密的关系。你做的事工不能够取代你与主亲近的关系。你那些是事工很好，那是帮助耶稣基督建造弟兄姐妹的生命，还是你与主的关系不能被你的事工代替？我希望我讲得明白啊。
是的，
明白。所以不是你的教会有多大，不是你的诗班有多歌声优美，你的敬拜团多好，不是你今天一讲到很多人痛哭为感，一直都很好，但是你不能把这一些事工的果效以为是跟神好的关系。耶稣应该认识我吧，我们是不是愿意谦卑的在神的面前，还是说主啊赦免我这个罪，我的家啊，我那些所有的事工如果没有你在的话，我们就不算得什么。我们要跟主的关系，这最重要。那耶稣基督讲那个马太福音第七章所讲的话，你们一直在警告我们，你不要把事工当作是生命，你在主里面的生命才是最重要的。耶稣基督要认识你，所以我在我们教会里面一而再再而再的讲说，主耶稣认识你吗？自己要反省。我要宣告耶稣基督认识我，我们大家一起说，我宣告，
我宣告，
耶稣基督认识我，
耶稣基督认识我，
阿门。那你要首先要让耶稣认识你了，
亲
近主，认识他，主你引导我，主啊，我要与你亲近。因为保罗说，我把你们，把我们哈，像一个童贞女献给我们的主，他意思就是说，你要跟他有一种关系。有关系不能被事工来取代。我们要花点时间在神的面前，主啊，我要拥抱。我读你的话语的时候，主啊，好像要跟你面对面。我读你的话语的时候，好像在读我以前年轻的时候的情书一样。
阿
门。阿门。主啊，我跟你亲近，主啊，你的爱拥抱我，让你的爱在我的里面成为一个拥抱的时候，当我面对别人的时候，就成为你爱的出口，爱的流露出来了。
阿门。
让他们受不了你的爱是什么？你在建立跟神之间一个生命的关系，其他的事工一定刚才讲到不能够取代。
没有，
对不对？这是刚刚讲到我们与主关系，彼此洗脚是要恢复我们与主关系。哎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谢谢耶稣。感谢主，我们请大家起立，我做一个祷告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谢谢耶稣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将皮子洗脚的精义带给我们弟兄姐妹，让我们真正的明白，主啊，我们洗脚就是要除去我弟兄姐妹的污秽，让我们与主的关系重新的来。主啊，让我们不陷入在罪恶里面，让我们与主有重新有一个生命的关系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活在这世界上就是要来服侍主，与主常常的亲密交通。主啊，你与我们众人同在，你帮助我们有智慧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成为光，成为盐，让我们看见，让众人看见我们是属耶稣基督的。
也求你让我们有一个体认，我们在家里面就是一个家庭里面的宣教士，我们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在在乎乎的在说明我们是属基督的，主啊，让基督的体指洗脚的意义常常在我们里面，我们看见弟兄姐妹犯罪得罪你的时候，主，我们为他来代祷，我们为他来代求，主啊，我们好像是一个仆人谦卑的来洗他的脚，求主你恢复与他生命之间的关系。主啊，都是我们的弟兄常常在犯罪得罪你，常常还在罪恶里面打滚，主啊，我们可能求你给他悔改的机会，再给他机会，让他能够跟你之间恢复生命的交通。我们为我们家里面的人祷告，为我们的配偶祷告，为我们与父母的关系祷告，为我们与我们子女的关系祷告，这些关系破裂的当中有裂痕的地方，主，我们求你来修复我们之间的关系。我们也为他来洗脚，为我所爱的人洗脚。主啊，我们多少时候在言语上面有亏欠，多少在言语上面没有把他洗脚，反而加了一些更多的误会在他的身上。主啊，我们恳求你的清水，你生命的活水来再一次来清洗我们。让神的话，让神的道，充满我们的心。我们所说出来的话语是造就安慰人的好话。误会的话语不再出来，让我们真的关系里面能够见证主耶稣基督你自己，主啊，求你的荣耀藏在我们的家庭里面，主啊，真正的领受到神你的恩典和爱，主啊，你怎么样子的来宽恕彼得三次不认你，然后你怎么样让犹大有三次，至少有三次悔改的机会，主啊，我们感觉你给我们众人也有这样子的机会，当我们众人彼此代祷的时候，这是我们彼此洗脚的时候。感谢主，你祝福我们的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，让我们领受你无限的恩典，让你的恩膏在我们当中运行，爱的高我在我们当中运行，然后因为爱是永不止息的，爱是永不止息的，哈利路亚，谢谢主啊，你将爱浇灌在我们心灵里面，心里面满溢出来，谢主，赞美主，我们将重新祷告祈求，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门。